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5号星期日，农历腊月初六，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寒。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海关总署出台15项措施，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全国铁路实行新运行图，保障春运旅客出行和货物运输高效便捷；
春节临近，各地年货集市热起来；
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再次发动军事行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称，以军蓄意破坏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
韩国法院驳回尹锡悦方面对逮捕令提出的异议申请。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24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共发布58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的消息。一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紧盯关键少数，立案审查调查唐一军、唐仁健、苟仲文、吴英杰等中管干部，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孙松涛：
各级纪委监委紧盯关键少数，加大对同级党委管理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力度，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坚决防止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深化拓展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反腐，惩治蝇滩义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当前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手段不断变异升级，有的借助民间借贷、低买高卖等所谓市场行为为腐败披上隐身衣、护身符，有的减少直接行贿受贿行为，转而采取设立影子公司、由他人代持等方式间接收受财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二级巡视员潘丽：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部署，纪检监察机关着眼反腐败斗争新情况、新动向，不断提高监督执纪执法的穿透性，对影子股东、期权腐败、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收受商业机会、放贷收息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快速处置，以有力有效的惩治赢得民心。
202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潘丽表示，要纵深推进铲除围猎这个政治生态污染源，深化源头治理，
着眼受贿行贿一起查一起审，坚决将一批向多人行贿、多次行贿、巨额行贿、危害一方的重点行贿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惩处，不断加大对行贿所获不当利益的追缴力度，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行贿犯罪典型案例，实现对腐败关联犯罪的全链条惩治。
2024年，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持续保持，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4.2 万件，处分 58.9 万人，一月至十一月，天网2024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1306人，其中红通人员46人，追回赃款154.44亿元。 2024年12月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决定，反腐败国家立法持续推进。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孙大伟：
这次修改监察法，完善监察派驻、监察措施、监察程序和反腐败国际合作等规定，对巩固拓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果、提高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02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推动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孙松涛：
下一步纪检监察机关将持续深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斩断利益输送链条，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4年12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大宗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多数行业对后市持乐观预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张绵绵报道。
2024年12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11.2 点，环比回落 1%， 同比下跌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虽然12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呈回落态势，但市场整体运行平稳，下行空间有限。
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受外部环境变化不利影响加深，以及春节即将到来、传统消费淡季等影响，指数出现小幅回调，但高于年内低点，表明大宗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多数行业对后市持乐观预期。虽揽资增量政策落地见效，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望进一步延续，市场价格下行空间有限。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7种，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瓦楞纸、汽油和甲醇。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走高，报105点，环比上升 1.2%，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所回升，经济继续呈现恢复态势。何辉表示，展望2025年，全球经济和大宗市场将略好于2024年。
虽然全球经济和经贸政策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但随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政策加快落地，经济运行积极因素增多，国力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国力经济将继续维持相对平稳增长。同时，世界各国更加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缓和预期上升，也对全球大宗市场形成支撑。
海关总署今天出台15项措施，支持新时代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海关总署此次出台的新措施，重点围绕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包括支持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传统产业企业进口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等，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据成都海关统计，2024年前11个月，西部地区进出口总值 3.63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8%，增速高出全国 3.1 个百分点，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显著增长。以四川德阳某石油钻机生产企业为例，其自主研发的全国产化智能钻机备受国际市场青睐。2024年，这家企业因股权结构变化，需进行加工贸易业务结转。成都海关所属德阳海关综合科科长陆天天介绍，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成都海关为企业办理免于缴纳风险担保金业务，企业免交风险担保金3700万元。
我们持续优化可挽营商环境，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采取免于缴纳风险担保金等信任式管理举措，助力企业降低运营成本。
海关总署推出的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新举措中，还有支持发展边境贸易、鼓励边民互市贸易多元化发展的内容。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提升跨境物流水平，昆明海关推行陆路运输方式运抵直通通关模式创新举措，并获海关总署批准后，率先在河口公路口岸试点。 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官员侯燕杰介绍，
结合提前申报、两不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模式的运用，入境货物在无需查验的前提下，车辆进场刷卡时，系统便会立即提示该货物是用运抵直通模式，车辆便可直接行驶出厂，通关平均时效提升37%。
新举措还包括加大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力度，推动蔬菜、水果、茶叶、中药材、酒类等优势特色产品扩大出口等。
今天零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为春运期间旅客出行和货物运输提供高效便捷的运输渠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3028列，增加230列，沪苏湖、杭温等新线运能得到充分运用，优化列车开行结构和停靠站点。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说，
在上海至郑州、武汉、福州等省会城市间增开动车组列车38列，京沪高铁北京南至南京南间增开时速350公里标杆列车2列，徐州东至南京南间增开动车组列车4列，加强长三角地区与中西部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的联系。
2024年全国铁路投产新线3113公里，其中高铁2457公里，铁路建设成效显著。
吉大元高铁开通后，内蒙古自治区深度融入全国高铁网，北京北清河站增开动车组列车26列，首次开行前往西安、兰州、成都等城市的列车。同时，贵广高铁16列动字头列车提质升级为高字头列车，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新列车运行图还首次开行西安北、武汉揭阳到香港西九龙站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优化北京西到香港西九龙间高铁动卧列车运行时刻，往返旅行时间分别压缩33分钟、59分钟。货运方面，新图开行货物列车22859列，提升煤炭、粮食、铁矿石等大宗货物运输保障能力，为冬季能源保供和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春节临近，各地年货集市纷纷开启，人们忙着采购年货，在升腾的烟火气中感受浓浓的年味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随着春节的脚步悄然临近，街头巷尾年味渐浓。在河南安阳滑县，当地糕点店正在赶制样式各异的特色美食花馍，满足市场供应。
我制作这个花馍叫招财纳福，像上面这个葫芦代表福禄，福袋代表代代有福。
在滑县一家糕点店内，糕点师正在制作花馍，面团在他们的巧手下被捏剪成一个个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花馍。滑县某糕点店负责人伦东杰说，今年卖得特别好的一款花馍叫醒狮。
像我手中拿着这款醒狮啊，卖得特别爆的这一款啊，订单确实派的比较多。这款也是颜色包括这个寓意，这个过年的这个喜庆的烘托了十分的好。
在当地，有着春节前将花馍作为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的习俗，传递浓浓的祝福和情谊。华县居民聂自娇就选购了好几款花馍赠送亲友。
马上要过年了，来这儿买几款花馍馍，又好看又好吃，家里边的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一大早，位于安徽宣城广德的广德市体育馆内，年货集市热闹开市。糖葫芦、米棒等传统年味美食香气扑鼻，黄金牙、高庙米酒、竹笋等本地农夫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香肠、咸鸭、鲜鱼等腌制食品吸引不少居民争相购买。在年货大集，除了可以购买年货外，还能观赏到精彩的民俗表演，汉传舞狮、舞龙表演，闪转腾挪，惟妙惟肖，让集市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广德居民王婷婷：
这种场景一般都是我小时候在农村里面才可以看见的，然后第一次在城里见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感觉又像回到了小时候，感觉年味十足。
鲜花是年货采购清单上的必备佳品，为春节增添一缕芬芳和喜庆。最近江苏多地的花卉养殖基地迎来了销售旺季，不仅本地市场销售火爆，出口订单也有不少。在江苏盐城市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前来选购的市民一波接一波，经过精心挑选，手捧心仪鲜花的顾客满载而归。 盐城市民王女士，
品种很多，正好有空就前来选购，希望新的一年能有好的寓意，也给家里增添一些节日的气氛。
生产基地负责人张龙飞介绍，这两年凭借蝴蝶兰花开的艳品种权的优势，在国内市场上赢得了赞誉。张龙飞，
我们准备了30,000只蝴蝶兰，平均每天卖80多盆，节假日来选购的人很多，寓意好的花销量是最可观的。
第41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今天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总台记者魏文文、彭海龙报道。
本届冰雪节以冰雪同梦、亚洲同心为主题，布局六大活动篇章，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大精品主题旅游线路，打造六大冰雪旅游新场景，开展100余项全市群众性冰雪活动。哈尔滨某文旅投资集团党委副书记秦小燕，
我们将立足哈尔滨62年的冰雪文化传承，推动哈尔滨文旅产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我们的服务质量升级，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这个冰雪季，黑龙江聚焦冰天雪地发展全域旅游，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充分总结上一冰雪季火爆出圈经验，一系列举措正在加快落地。针对旅游基础设施较为薄弱问题，加快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黑龙江交通部门增开10余条省内支线串飞航线。此外，实施优速龙江旅游住宿提升行动，引进落地一批知名品牌酒店，推出一批星级旅游民宿。哈尔滨市文化旅游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朱占春，
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优化宠客暖心举措，以冰雪运动、冰雪旅游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样在今天，2025冰雪旅游发展大会也在哈尔滨举行。大会发布了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预计2024到2025冰雪季，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有望达到5.2亿人次，我国冰雪休闲旅游收入有望超过6300亿元。
今天是小寒节气，国家卫健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流感、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疾病进入高发季节，提示幼儿等敏感人群加强防护，感染后应在医生指导下及时用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近期儿童呼吸道感染进入高峰期，尤其以肺炎支原体和流感病毒感染更为高发。儿童感染流感后容易出现高热、头痛、全身不适和胃肠道反应。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权提醒，目前已有针对儿童使用的抗病毒药物，患儿感染后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并开展对症治疗。抗生素类药物对病毒感染无效，不建议家长自行给孩子用药。
一旦确诊了流感，一定要及早的使用这种抗流感病毒的药物，尽量是在48小时以内用上，这样有利于我们孩子的一个康复痊愈。对症的治疗呢，我们主要就是一些退热呀、缓解不适这样的情况为主。家长呢，可以根据我们孩子的年龄、他的体重，我们去规范的去选择退烧药，并且根据我们的说明书呢，规范的去服用。
冬季气温寒冷，户外劳动者可能面临冻伤等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所长孙欣提醒，从事室外低温作业的场所要设置采暖休息室，同时劳动者应根据气温和劳动强度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从事室外低温作业场所要设置采暖休息室，这个里面要配备一些采暖的设备。这个劳动者一旦出现一些症状，例如呢严重的寒战、轻微的冻伤或者疲劳、嗜睡或易怒、兴奋等一些症状要回到采暖休息室要进行休息。室外活动根据气候条件、劳动强度穿着呢适应的防护服。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近日表示，北京将以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为契机，加快推进首都功能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利用，推动北京中轴线遗产点向社会开放。
今天凌晨，整列装载快件的动检5107次高铁确认列车由青岛北站首发开往郑州东，标志着山东省首条高铁快运线路开启运营。自此，胶东海鲜、青岛鲜酿啤酒、朝发五制摆上河南百姓餐桌将成为生活日常。
国内自主研发生产制造的150米打桩船二航长青轮交船仪式今天在江苏启东举行，这也意味着我国水工建设领域再添一座定海神器。 二航长青轮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打桩船，可打最大桩重700吨、直径7米的桩机。
我国自主研制最大直径双护盾硬岩隧道掘进机江汉平安号今天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引江补汉工程6号平洞首发。这是目前我国在建隧洞工程中直径最大、功能最齐全的双护盾硬岩隧道掘进机。
中国邮政今天发行乙巳年特种邮票，乙巳年特种邮票以敦煌壁画和传统民俗为灵感来源，将蛇的形象与吉祥寓意巧妙结合。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明天起随着新一股冷空气到来，我国中东部大部将陆续迎来4到6级大风和4到10度以上的降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再次发动军事行动。同一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称，以军蓄意破坏基础设施，公然违反国际法。总台记者赵兵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布声明称，以军完成对加沙北部一处地区的军事行动，该地区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指挥官用作藏身之处和活动中心。以军称已摧毁了整个建筑群及其中的哈马斯武装组织的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表示，其空袭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打死4名武装人员，并摧毁一个哈马斯的地下武器制造厂。此外，加沙地带卫生部门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受到以军的袭击，位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的印度尼西亚医院已不再能为患者或伤员提供任何服务，并强调截至目前，加沙地带北部的卡麦勒阿德万医院、拜特哈嫩医院和印度尼西亚医院全部3家公立医院均因以军的袭击而被迫停止运营。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维和人员观察到以军出动推土机摧毁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临时边界的一个蓝色标记筒，以及联黎部队阵地附近属于黎巴嫩武装部队的一座观察塔。声明称，以军蓄意直接破坏属于黎巴嫩武装部队和联黎部队的基础设施，公然违反了第1701号决议和国际法。联黎部队呼吁所有行为体避免破坏平民财产和基础设施等任何可能危及停止敌对行为的行动。此外，以色列媒体4号称，以色列政府可能会将告知美国，在60天的黎以停火协议结束后，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巴嫩南部地区。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到5号，俄乌继续在多个方面展开激战。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到5号凌晨，俄军防空系统共计击落乌军61架无人机。为确保民用航班飞行安全，俄罗斯喀山、夏卡姆斯克等多个机场一度暂停起降航班。总台记者王静燕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4号发布消息称，当天网络专家攻击了俄罗斯一家运输公司，这次攻击导致该公司78台服务器和211个工作站受到影响，部分文件被删除。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称，该公司主要从事维护俄军货运车辆等服务。当地时间约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控制了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纳迪亚军民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发布消息称，该州沃罗涅日市及郊区当天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不少于5架无人机被发现并被压制，截至目前没有人员伤亡，部分民宅外窗受损。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圣彼得堡因安全原因考量，在该市普尔科沃机场实施临时限制起降措施。
关注韩国政局，韩国法院5号驳回了总统尹锡悦方提出的对执行逮捕令的异议申请。尹锡悦律师方面称，尹锡悦将在适当日期出席宪法法院辩论并发表意见。这是尹锡悦方面首次公开表明将出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团5号发表立场文件表示，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对内乱罪没有调查权，签发逮捕令的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没有管辖权，而且签发逮捕令的法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排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10条及第111条的适用，因此针对尹锡悦的逮捕令是违宪的。尹锡悦的律师团将以妨碍特殊公务执行及侵入特殊建筑物、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等嫌疑向检察机关举报公调处处长吴东运等150余人。律师团将于6号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提交举报书。此前尹锡悦的律师已经在本月2号向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提出了对执行逮捕令及扣押搜查令的异议申请，法院方面5号对此进行了驳回。尹锡悦律师方当天表示考虑向大法院提起抗诉。另据尹锡悦律师方面称，尹锡悦将在适当日期出席宪法法院辩论并发表意见，这是尹锡悦方面首次公开表明将出庭。韩联社推测尹锡悦可能最早将于14号出席首次庭审，若尹锡悦出庭，他将成为亲自出席弹劾案庭审的首名韩国总统。伴随着韩国政治纷争愈演愈烈，最近一段时间大批韩国民众上街集会，呼吁宪法法院通过尹锡悦弹劾案，也有尹锡悦的支持者示威表达相反立场。在韩国总统府所在的梨泰院地区，有餐厅老板表示已经对日夜不停的抗议活动不堪其扰。
附近的人似乎很难相处，而且由于抗议活动日夜不停，交通问题很多，所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希望它能结束，问题能很快得到解决，这样附近就能安静一点。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共同社4号报道，就美国总统拜登阻止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事，日本政府计划支持日铁起诉美国政府。2023年12月，日铁宣布计划以149亿美元收购美钢。主管外资审查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表示，担忧相关交易会导致美国钢铁产量下降，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经过多年准备，纽约市曼哈顿岛下城和中城地区5号起开始征收拥堵费，成为美国首个开征拥堵费的区域。根据征收方案，车辆每日只需在进入拥堵减缓区时缴纳一次拥堵费，即可多次出入该区域。纽约官方此前进行的测算显示，加征拥堵费后，进入中央商务区的车辆数预计会减少 10%。 征收拥堵费预计每年可以带来10亿美元收入。
由于发现此前在克赤海峡遇险的俄罗斯油轮泄漏的油污，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西南端的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市4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紧急情况部当天表示，俄救援人员已清理超过 8.6 万吨受污染的泥沙。
印度海岸警卫队的一架直升机5号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博尔本德尔坠毁，据当地警方称，该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
南非开普敦市4号迎来了备受期待的吟游诗人嘉年华，又称第二新年彩妆游行活动。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